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
美国上一个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高于预期，劳动力市场持续放出疲软的迹象。美股在周四尾盘小幅上扬，科技股领涨，美光科技收涨 2.91% 领跑。标普500指数呢是收涨14.64点，上涨 0.36%， 报 4105.02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2.57 点，上涨了 0.01%， 纳指上涨 91.1 点，上涨了 0.76%。
人工智能 AI 概念股在连续两天下跌之后，今天是大幅回弹。Big Bear 到 AI 一度上涨 22%， SoundHound AI 上涨 15.1%， C3.AI 上涨 9.1%， 谷歌 AI 目前上涨 3.9%， 微软还有掉队转型的 Meta 上涨 2.2%。从下一个星期五，也就是4月14号开始呢，美国的各大公司都会陆续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高盛的策略师预计，今年一季度企业报表的财报会是疫情以来最难看的财报了。他们预期第一季度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每股收益会同比下降 7%， 是从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的降幅。在很多的投资者眼中，第一季度美国企业的业绩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会是成为他们判断美国经济是不是放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还有呢，就是企业在利率上升、银行系统遭遇压力和需求放缓这样的不利的影响下，应该怎么样积极的去应对。高盛的策略师呢，就建议投资人在看这些公布的财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几个方面，就是说利润率的前景是上升呢，还是下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没有新的限制？然后呢，就是公司对现金的使用是不是在放缓？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大型科技股带领今天股市反弹，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表现最好，超过其他主要的股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接近 3.3%， 这说明股市反弹的同时呢，大量的资金依然继续的涌入国债市场，推高国债价格，导致国债收益率下跌。周四就是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出勤失业金人数是228,000人，超过预期200,000人。那么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相对的强劲，但是呢已经开始有所疲软。在这之前的那一个周的出勤失业金人数，当时公布的是198,000人，现在呢政府说那个数字不够多，实际上是246,000人，那么也就说明在半个月以前已经开始出现疲软迹象了。当然这个疲软是符合美联储预期的方向的，加上本周已经公布了四个经济数据，包括这个制造业指数都低于预期，所以今天股市呢终于这个引来反弹啊，暂时就是这个坏消息又变成了好消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尔昨天说，美联储还需要继续加息才能控制通胀。今天又表示，他认为近期银行业动荡导致的信贷条件收紧不会使经济陷入衰退。也许这个发言也鼓励了投资者的信心。尽管如此，彭博社说许多交易员依然是按兵不动的，因为这些数据呢也并不能够确定前景，不确定性太大了。彭博社经济学家的衰退概率模型是采用13个指标进行分析，那么结果呢是最快7月发生衰退的可能性是 97%， 上次更新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性还是 76%， 所以现在这个7月份发生衰退的概率已经非常高了。而这个分析其实还没有考虑到银行业危机和石油价格震荡的影响。而未来12个月的衰退概率呢跟上一次是一样的，100%。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对于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前景是30多年来最疲软的，比2008年还要糟糕。因此呢 ，IMF 是敦促各国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造成经济分裂，并且呢要采取措施提高生产力。投资者因为银行业的持续动荡而信心动摇，就开始寻求更高的收益率，更安全的收益，那么纷纷把资金涌入到货币市场基金。在截至3月29号的3周里头，超过3000亿美元流入了这些基金，把资产推高到了创纪录的 5.2 万亿美元，超过了 4.8 万亿美元啊，这个就是疫情高峰的 4.8 万亿美元。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现在的市场恐慌其实超过了疫情高峰时期的恐慌呢？至少数字显示是这样的。即将到来的这个财报季会提供经济是否放缓的证据。财报季就是公布第一个季度的财报啊，是4月14号正式启动。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在内的这些美国大型银行要公布他们的第一季度的业绩。高盛集团的策略是认为这些财报季估计将会说明这个现在这第一过去的一个季度是疫情以来最暗淡的一年。分析师是一致预期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票的第一季度收益比去年同期要下降 7%， 这是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那我们再来关注银行股。昨天 West Alliance 一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区域性银行更新了他们的财报，但是呢财报中的存款总额是缺位的啊，就是他们不报告他们的存款有多少，于是呢导致恐慌性抛售他们的股票，股价下跌 12%。 这是今年以来呢这家银行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50% 了。投资者还密切关注的另一家银行是总部位于匹兹堡的 PNC Financial Service Group， 关注它的资产质量状况。彭博社估计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都在下周五会公布财报，估计他们在这个季度的第一季度的存款总额可能比去年第一个季度减少了630亿美元，平均下降了 1.4%。这个前边我们不是说过存款从小银行出来进了大银行吗？其实大银行后来也是有这个存款流失，就是投资者把存款取出来放到了货币市场基金里头了。存款数字和流动性是投资者紧盯着的这个焦点。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冰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18名跨党派议员在4月5号在加州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说，这次和蔡英文进行会谈主要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面对中共不应该胆怯，支持台湾也不应该只是口号，而中共也无权干涉麦卡锡议长在美国领土上和谁见面。加拉格尔当天还在推特上转发了记者会的视频，并且发贴文说，台湾就像是在偌大的一个独裁黑暗边缘，而顽强燃烧的明亮烛光屹立而不倒。蔡英文当天呢，也是在脸书上表示，说这次会谈展现了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对于台湾的重视，让台湾人民感到安心。美国国会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台湾关系法，给予了台湾真正的保证。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谈当然会引发中共的不满。台湾立法委委员王定宇4号在脸书发文说，有情报显示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副领事李春林近日呢是安排花钱雇人抗议蔡英文，平均每个人每天给400美元。但是根据新唐人6号的报道，了解情况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谢立健他说，因为层层克扣，参加5号抗议的人实际上拿到手的只有80美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在这个活动之前，中共一个洛杉矶的副领事姓李的，他负责每个人员参加抗议的是400美金， 在华人的聚集城市用大巴去拉人，但是呢，很多人呢已经开始抱怨，说他们这个钱呢通过层层扒皮，只剩80块钱。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这个消息是说，科技公司的一名高管是在旧金山被刺身亡。事情呢是发生在周二的凌晨，在旧金山 Rincon Hill 这个社区。已经被确认身亡的这位男子呢是 Cash App 支付服务的创建者，他同时呢也是 Mobile Coin 的高管，叫做 Bob Lee。警方说，在周二凌晨2:35，有一名43岁的男子在靠近福尔森街 Folsom Street 的美英街 May Street 300号街区遭到了袭击，然后呢被送往一家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不治身亡。鲍布里从2021年开始就担任加密货币和数字支付创业公司 Mobile Coin 的首席产品官，他之前的职位是 Square 的首席技术官，还有谷歌的软件工程师。那他还投资了很多的初创公司，并且为这些公司提供咨询。埃隆·马斯克呢在推特上就表达了对李的死亡的回应，他说，非常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攻击。旧金山的暴力犯罪是可怕的，即使攻击者被抓住，他们往往也会被立即释放。旧金山市是不是真的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来监禁暴力惯犯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加州 K 到12年级的入学率已经是连续6年下降了。新的数据显示，离开的学生人数似乎正在放缓。加州教育部的数据包括900多个学区，还有1300多所特许学校，大约是有4万名学生在2022到2023学年离开了公立学校。这也反映出来，整个州的入学率下降了0.67%。新的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入学率下降最多的是2年级、8年级和10年级，幼儿园7年级和11年级的招生人数反而是有所增加的。那有一些加州的居民搬出加州，或者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到私立学校。虽然说在大流行期间，全州的私立学校的招生人数呢是有所上升，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示，加州私立学校的招生的人数也同样减少了3100名学生。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加州有多个水库呢现在是终于接近了满水位。加州第二大水库奥罗维尔湖呢，目前它的容量是83%，有290万英尺的水。加州最大的水库是沙斯塔水库，也已经达到了85%的容量。吉尔罗伊附近的圣路易斯水库呢，是加州第五大水库，它供应着从硅谷到圣地亚哥这些地方的用水，它的水量现在已经达到了99%。全加州的水库储存量是4月份平均水平的107%。DWR 主任卡拉内梅斯他说呢，进入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真正的挑战是洪水，重大的洪水，特别是在图拉雷湖流域。那么现在啊，水务管理人员正在以每秒1万立方英尺的速度从奥罗维尔湖放水，这样呢就可以为春季融雪去提供足够的储存空间。放水这个行动呢，是和美军陆军工程兵团还有下游水运商协调共同进行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